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戏台》，本故事节选自《妙著见闻录》系列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或许是文明起源的时候，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很简单，将一切人力无法达到的事情都归结于神迹。为了感谢神明曾经的赐福，将来能够获得更多的神的恩赐，人们呢就用各种方式来祭祀。祭祀中常见的两种形式，一是将人们收获的各种野生植物、农作物、野兽、家畜、家禽供奉给神明，而另一种呢，则是以音乐、美术、文学等等形式传承。在生产力严重不足的年代，社会无力承担过多不从事社会生产的人，音乐、美术、文学在文明早期呢都是非常奢侈的。人们希望把最好的东西都供奉给神明，也由此，世界各地早期的文学艺术都是跟宗教和祭祀息息相关的。西方国家有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组织的乐队唱诗班，通过演奏合唱赞美诗来歌颂神明，而中国民间呢，则是以各种形式的神戏来酬谢神明。在咱们中国湖南地区的神戏啊，主要是指皮影戏，三五个人搭成一个班子，随身带着几口装皮影的大箱子，随时都能够搭出一个竹架临时戏台子。而这个临时戏台只有2到3米见方，四周蒙上白布，戏班子的成员都坐在里头。这一台戏不管有多少角色，都由这几个人扮演。在旧社会的时候啊，乡绅在庙里许下大愿，如果心愿达成了，就会请皮影戏班子到庙前唱戏酬神，也就是答谢神明的这个恩赐。而乡里乡亲呢，则把神像抬到庙外来，由皮影戏班主去神前抛掷教杯，来确定神明想看哪出戏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少人愿意传承皮影戏的手艺，也反过来影响使得去庙里许大愿的人更少了。前段时间啊，庙里动工，在庙前广场的对面盖了新殿，我联系施工队又在广场上建了一个固定的戏台。这个广场不大，两侧都有走廊，以往请戏班子来唱戏，如果说下雨了，来看戏的乡亲们呢倒是可以进到这个走廊当中避雨，可苦了戏台上的演员们了。建个戏台顶上有遮风挡雨的屋檐，即使下雨呢，这个戏也不用停，照常进行。施工队做起来也快，不到一个月就把这个戏台子给建好了。竣工的那天下午，虽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竣工仪式，我也没有张贴通知，但附近的村镇有不少老戏迷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赶来看。关于戏台上的装饰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热闹得不得了，仿佛我这个庙前呢要改成国家大剧院了。我也吩咐庙里的杂物张才艺把乡亲们的建议都记下来，将来呢慢慢的想办法再进行添置。乡亲们热闹了一阵，到晚饭时分也就各自散了。张才艺进厨房去做饭，我送走了庙里最后一位香客，正准备回屋呢，突然看见一位老婆婆坐在庙外的长椅上，她脱了鞋，两只脚丫子也放在长椅上，双手环抱着膝盖，似乎充满了迷茫。这位老婆婆呀，我不陌生，村里都管她叫潘四哀姐。哀姐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湖南方言，那是对老妇人的称呼。这样的称呼呢，表明这位婆婆姓潘，家中排行老四，潘四哀姐。这位潘四哀姐住在村尾的大水库附近。潘四哀姐原不是本地人，年轻的时候嫁到这里的，说话口音除了附近村镇熟悉的人听不出来什么区别。 他个子不高，身体瘦削，平时也不怎么说话。我当时一看他这个状态，就担心他，担心他可能跟家人闹了别扭，这是赌气跑出来了呀。没准儿这会儿家里人呢还在到处找人呢。我就走上前去，把声音放大了一些，问道：“潘四爱姐，晚饭吃过了没有？”这潘四哀姐的耳朵倒还不怎么聋，扭过头来一看是我，说道：“
啊，赵道长啊，我没吃，我不饿。”
我心想，都到这个点了还说不饿，一准是跟家里人闹别扭了。我说道：“家里是不是已经做好饭了？你不吃，也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嘛，省得家里还在等着。你手机带了没有啊？”潘四哀姐点点头，把右腿伸直了，颇费了点力气才从裤子口袋当中掏出一部那种大按键的老年手机来。他按了一个一，然后按绿色的通话按钮，估计是家里人已经给他设置好了快捷拨号。我听着潘四哀姐在电话里跟孩子说不太饿，正在庙前坐着，晚一点回去。通话过程当中，这位潘四哀姐语气很平稳，一点争执都没有。我这心里就犯嘀咕了：“老人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可以跟我聊聊吗？”潘四哀姐笑了笑说：“我没啥子心事嘞，就是看到这个戏台子，想起我老家的戏台了。”“哦，这个戏台子跟您在老家见过的很像吗？”潘四哀姐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人老了，总想着年轻时候的事儿。我们老家的戏台还有个故事嘞。”我一听，眼前一亮，赶紧一溜小跑进厨房，让才艺多做一点饭，等会儿端出来跟潘四哀姐一起吃。很快，张才艺搬来一张小桌子，把饭菜都端了出来。我还拿了一瓶供神的滋补药酒，拧开盖倒了一杯。潘四哀姐一看有酒啊，这个眼神当中有了光彩，接过酒杯细细喝了一口，就开始讲述她年轻时候的故事。那是大约有半个世纪前的事了，那个时候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，虽然新中国成立废止了人口买卖，但偏僻地区，人们把家中的女儿嫁到远方索要彩礼的事儿并不罕见。黄彩娣就是这样被家里人嫁出来的。她呢是个四肢健全活生生的人，可是却像货物一样被卖给了这里一个姓刘的光棍。娘家的弟弟拿到300元的时候，仿佛屠户刚将整扇猪肉卖给一位大主顾，竟然满脸堆笑呢，把装着几件黄彩娣旧衣服的包袱扔在地上就走了。听大人说啊，这个村里的刘光棍出钱从外地买了个媳妇儿，哎呦，整个村子里的小孩都来这个刘光棍家看热闹。这个叫黄彩娣的姑娘没上过学，没啥文化，但她呢觉得自己像是个怪物一样啊，被人这么瞧很不好。他发出了嫁来这里对夫家的第一个请求，就是把门外的那些孩子都赶走。没想到夫家早已经打算好了，新娘来家的第一天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当天晚上，刘光棍家门锁着，但是传来阵阵的叫骂声和黄彩娣的哀求哭嚎，而门前凑热闹的那些孩子们早就被各自的家长给领回去了。隔日一早，村民们就看见瘦削的黄彩娣一人挑着扁担去村口的井里打水。他眼圈红红的，不知是没睡好啊，还是刚哭过。有不懂事的孩子就上前去问他，只见黄彩娣只用袖口抹眼睛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倒是刘光棍一副神气十足的模样，在村里大摇大摆的闲逛，逢人就说：“嗨，这女人呐，不打就是不行，一打就老实，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”这个刘光棍平日里总游手好闲，俨然一副村霸的模样。 村里虽然有不少人同情黄彩娣，可也终究没有一个人敢斥责他，只是背地里仍然管他叫刘光棍。村民们对黄彩娣的以往并不了解，刘光棍一家在村里的人缘又特别差，无处打听。但自打那天之后啊，村民们看见的基本都是黄彩娣干活的身影。整日天蒙蒙亮就要去田里，忙完了之后还要挑水、打柴、洗衣服、做饭，是一个勤快又贤惠的女人。可仍然隔三差五有人从刘光棍家路过的时候，就经常听见这个刘光棍啊，他的吃马声啊，打这个黄彩娣的声音。有一天，村里有个孩子拿着稻草编成的蚱蜢在村口玩，这别的孩子瞧见了，问他哪来的，他说是刘光棍家的媳妇儿刚从田里忙完，见到自己正在田边玩耍，就顺手用稻草扎了个大蚱蜢送给他了。其他的孩子们眼馋呢，就一起去刘光棍家找黄彩娣讨要，不用说，全被黄彩娣的婆婆给轰走了。孩子们呢也学乖了，趁这个黄彩娣去田里干活的时候，一个个过去要。黄彩娣人好啊，不拒绝，手也很巧，能编各种各样的小动物。送给孩子之后，总要摸摸孩子的头，而孩子们都很喜欢黄彩娣，但有时候被黄彩娣的婆婆发现了之后，免不了各种斥责。她这个婆婆骂呢，不单单是只骂自己儿媳妇，连那些孩子一块骂，有时候还得追到人家孩子家里去骂，骂这家人也不管好你们家野种，话特别难听。没隔多久，生产大队成立了，所有的村民都编进了生产大队下面的同一个小队。虽然还是务农，但是实行了工分制，大家在一起工作，每日规定除了这个出勤的时间呢，吃饭也统一在人民公社的食堂吃。这刘光棍呢，好吃懒做，不肯出大力气，所有的家务活还是落在了黄彩娣身上。这在困难年代啊，苦是苦了一些，但日子还能过得去。可奇怪的是啊，黄彩娣跟刘光棍成婚三年多，一直都没有怀身孕，因此常常被婆婆叫做不会下蛋的鸡。在那个年代，政府号召人民群众多生孩子，有人多力量大这个口号。也就是在那个年代，中国的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，像黄彩娣这样结婚三年还没生下一儿半女的，那是很少见的情况。同时，中国大地上面临着100年来前所未有的粮食短缺，大队里每个人每个月口粮定额是20斤，20斤粮食对今天的女青年来说可能一个月还吃不完，但是在没有任何副食又缺少油水，还要天天干重体力活的情况之下，这20斤粮食啊可就远远不够了。如今想来，大概是那个时候的黄彩娣营养不良，身体虚弱，还得负担高强度的体力工作，经常挨打挨骂，所以才难怀孩子。后来条件好了一些，口粮从每个月的20斤逐渐增加，涨到了30斤，人们不再挨饿了。可黄彩娣还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，很多人都担心他干农活的时候要晕过去，却不敢照顾他。为啥不敢呢？怕别人说闲话呗，惹得黄彩娣的婆婆到家门口来骂人。不久之前听小队长说，城里啊来了一群知识分子，插队到这边了。而插队呢，是指知识分子啊，比方说这个中高初中毕业生，就是这群知识分子青年安插在农村生产队，跟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、分红、分口粮。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城里空荡荡的，学生一毕业就会被分配到各地的生产大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防止修正主义。插队来的呢，大多数都是一些外省人，抱着一腔热血建设农村，由大队开会把这些知青分到不同的小队里。分到本小队的是一个身材瘦弱戴着眼镜的男青年，名字叫李青， 初中毕业之后啊，就被分配过来了。小队专门提前组织劳力，盖了一栋土房子，算作单身知青的职工宿舍。以后如果来了其他的知青，也可以安排住在这个宿舍里。李青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显然对这里的风俗方言都不太了解。小队里也专门安排了最不爱干活的刘光棍去教这个李青啊说本地话。刘光棍恨不得天天在床上躺着，他哪愿意干这个呀，就使唤黄彩娣，哎，你去教他说本地话去吧。于是呢，每天白天小队一起干活，收工了黄彩娣就得去职工宿舍教这个李青说本地话。黄彩娣见李青很斯文，把他当作弟弟一样，有时候还聊聊天。这个呢，也是他为数不多的放松的时间。人家这个李青是知识分子啊，粮食定额比本地人高，可李青呢饭量不大，每个月的粮食定额都吃不完。他一看黄彩娣一副皮包骨头的瘦模样，心生同情啊，经常把饭打回来以后，等黄彩娣来了，哎，分作两份一起吃。黄彩娣也羞涩地接受了，不出半个月，哎，这个黄彩娣她的身材啊，竟然渐渐地胖了一些，丰腴了一些。村民们不明就里，以为是刘光棍良心发现了，哎，终于肯对这个黄彩娣好了。见面的时候还夸刘光棍懂事。可是刘光棍一家对此却颇有意见。终于有一天，黄彩娣的婆婆自己站在自家门口大骂黄彩娣，说她是偷汉子换吃的了。正骂着呢，李青从不远处经过，听见老人骂得不堪入耳，当时这脸就涨红了。李青气不过呀，想到自己竟然连累了黄彩娣，不由分说地冲上前去跟黄彩娣的婆婆理论。要知道你一个知识分子论这个啊撒泼吵架，你哪里是这老太婆的对手啊，当时就被呛得是面红耳赤，一句话都插不进去。